上次说到在金沙滩双龙会上，杨大郎假扮宋天子，伸手把那酒杯端起来，他可不知道这杯里边是毒药酒，端起杯是一饮而尽。旁边那假扮八王千岁的杨二郎呢，也把酒给喝了。天庆连忙在旁边一看酒都喝下去了，这心里边可就高兴了。这回你们就中了计了。天庆梁王假惺惺的过来一抱拳，太宗皇帝，北国今后情愿年年进贡，岁岁来朝，睦邻相处，唇齿相依。来人呐，把降书呈上。这个时候在旁边转过一个北国内侍来，手托着金漆托盘，里边放了一卷纸，这个就是降书。那是把托盘送到天庆梁王的跟前，天庆梁王伸手把这卷纸拿过来，手托着降书，装出了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，奔这边要走过来。样子是要走过来，但他动作很慢，为什么呢？他在这儿等时间呢，心想这药酒怎么还没有发作呢？这个时候的杨大郎啊，已经受不了了，就教这五脏六腑好像火燎刀割的一样，最初还没有想到是药酒的作用，还以为自己临时有了点什么病呢。后来越疼越厉害，大郎一看二郎，二郎那脸呢都黄了，嘴唇也青了，手捂着肚子。大郎知道坏了，杨二郎看着大哥，大哥，我们中了计了。这个时候天庆梁王手捧着降书，看着杨大郎的脸色，哎，太宗皇帝，孤现在把降书呈上了。大郎这个时候再也忍不住了，天庆梁王，你酒中方有何物？天庆梁王一看杨大郎的脸色全都青了，就知道毒药发作了，他哈哈一笑，宋太宗，今天我让你明白明白，那酒中放的是八步断肠散，孤的降书恐怕你拿不到手了。杨大郎怒视着野绿贤，突然他也笑了。这一笑把天庆梁王给笑愣了。宋太宗，你死到临头还强作欢颜吗？大郎说，奸王，并非我强作欢颜，我今天也让你明白明白，我并非宋太宗啊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乃金道令公杨业之长子，大宋朝臣杨彦平。啊，天庆梁王一听，吓得他目瞪口呆，就愣在这儿。就在这儿一愣的功夫，杨大郎一抬胳膊，啪打出了一支袖箭，这支袖箭打得真准，噌，正从天庆梁王那脖子上穿进去，穿了个透膛。天庆梁王正在那愣着呢，噗，箭进来了，他更愣了，连一句话都没说，带着满脸疑惑惊恐的表情就离开了人世。整个大宴厅全乱了。原来韩昌的布置是很周密的，原来计划毒酒发作之后，天庆梁王跟北国大臣全部从屏风后边转移。大宴厅外边有两口吊钟，钟声一响，大宴厅周围埋伏的500名弓箭手堵住窗户，堵住门，就要往里边乱箭齐发，想把大厅里边的人全部射死。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来的这个皇上跟八王都是假的，更大的没想到是杨大郎临死之前把天庆梁王给拽了去了。人家这假皇上顶换了北国的一个真皇上。这阵儿韩昌在大厅之下吩咐人等赶快敲钟，就听外边咚咚咚咚钟声一响，他想即使来的是杨家将，也不能让你们活着回去， 杨家父子兵是北国的劲敌，如果把这些宋朝的名将全部困死在幽州，也是北国的胜利。钟声响完了，500名弓箭手把大雁厅呼啦一下子全给围住了。大厅里边，杨大郎打死天庆联盟之后，自己也支持不住了，杨二郎也不行了。但是他看到大哥临死之前把天庆梁王给打死了，很高兴，心想我被他们就这么白白的毒死吗？换取不来任何代价呀。这阵大厅里边一乱，双方各顾自己。二郎一看对面一溜桌上的北国大臣全往那屏风后边跑，刚才提了酒壶倒酒的那家伙正在那儿指挥他们撤退呢。杨二郎把怀里边抱的这个挖面金简就拿过来了，照准了那个指挥的那脑袋，肉飞过去了，啪一剪正飞那脑袋上，把那萧多罗给砸死了。二郎扔出金简之后再也站不住了，扑通一声倒下了。三郎四郎五郎赶紧过来扶住了大哥二哥，大哥大哥二哥二哥怎么样？你再看已经不行了。大郎微睁二目，快快快杀出城去扶保圣驾。说完话双目紧闭，七窍流血，停止了呼吸。杨二郎临死之前把牙根咬得咯嘣嘣直响，只说出一句话：不杀翻贼，死不瞑目。说完话也含恨身亡。几位王爷将军正在围着大郎二郎的这个功夫，三郎忽然喊了一声：不好，我们被包围了。众人再抬头一看，门口上窗户口上都堆满了弓箭手，平南王高俊宝、汝南王郑黑虎、三郎四郎五郎以及一些随从将士，抽刀的抽刀，抽剑的抽剑，想要往外冲杀。这个时候就听三声梆子响，梆梆梆，从门口窗口这剑像雨点一样就射进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屋子里的人急忙用刀剑拨打凋零，大伙都想啊，如果能冲出去骑上战马，拿起长武器，这样才有突围出城的可能。要是在这大厅里边被困长了，早晚难免中箭身亡。大伙这阵都在想，老令公、杨六郎你们都在哪儿呢？同时大家又想，七郎八郎这两个小年轻的，你们把战马都给牵哪去了？其实啊，这阵儿金刀令公杨继业领着5000名羽林军正在幽州的南门那儿进行着激烈的征战。令公一进城就守在南门这儿不动了，因为什么？他看出来南门这是个重要的地方。钟声一响，北国的都督李仲辉来要关城，令公不让关，双方就打起来了。杨令公深深知道南门无论如何得看守住，一旦南门被人家夺走了，就等于断了自己的归路。城门要是都让人家给关了，那可就休想再杀出幽州了。至于大厅上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杨继业到现在还不知道呢。杨六郎呢，这阵带着3000虎贲队离大雁厅并不远，听见钟声一响，杀声一起，六郎就往大雁厅那儿赶，没等走出几步就被北国的5000名短刀手给拦住了。六郎抽出宝剑，带领众位军兵进行步战。人家是藤牌短刀手，左手拿着藤牌，右手拿着短刀，能防能进能挡能杀。这样一来，杨六郎的虎贲队就有点不利了，前进不了。杨六郎心里边干着急，没有马没有枪，冲杀不出去呀。马和枪都在七郎八郎那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就听外围有人高喊：六姑你在哪儿啊？杨七郎来了。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，七郎跟八郎哥两个牵着十几匹马正在这遛马呢，在教军场的来回之转，身后边跟着十几个北国兵，不离他们左右。杨七郎走着回头直看他们，哎，心想这几个小子是干什么的，为什么老跟着我们？哎，
你们老跟着我干什么？
哎，没有别的，我们伺候二位。
嗯，伺候我们？
用不着。没有关系，走吧。其实这十几个人呢，是专门盯着这十几匹马的，准备把这十几匹马要给他抢过来。
这个时候远处钟声响了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，
钟声这一响，杨七郎愣了。
嗯，
老八爷，怎么钟响了？八郎说，七哥，是不是出事了？咱们快回去看看去吧。
走。
哥两个转身刚要走，这十几个北国兵过来了。
哎，不要动不要动，你们两个不要害怕，没有什么事情。钟声响了是我们这儿的规矩，我们这里一开饭就响钟了，到了开饭时候了，你们两位是不是到那边偏厅里边去吃饭去吧？
嗯，
吃饭去，这马怎么办？这马嘛，这马交给我们得了。
交给你们？
交给你们我不放心。
嗯，
七郎又一琢磨，不行，我得看看。怎么那边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呢？老八，走，回去看看。
哥两个转身刚要走，这十几个北国兵过来。
哎，你们走不行。
怎么不行？
你们要想走的话，得把马留下。
什么？把马留下？没听说。
我们两个就是专门放马的，
把马留下，那我们两个干什么呀？
你们把马不留下，你们就不能走。
那我要非走呢？
非走的话，我们就把你捆起来。
说着话，就见这个小头目一伸手，从后腰上嘣蹬起根绳子来，绳子一抖落，
来，把他捆上。
这几个人呢，把杨七郎跟杨八郎给低估了，他们以为这两个年轻的没有什么本事，一瞪眼睛就得被绑。他哪知道这杨七郎力大过人，多大劲头，俩牛打架他能给拉开。这十几个北国兵往上一凑合，拿绳子要捆杨七郎。杨七郎一看，哟吼，这怎么的？这就开始要打了吗？七郎往这一来的时候，那心里边就憋着劲儿呢，盼着早打，盼着快打。一看今天拿绳子一捆他，七郎乐了，
呵呵，这就开始了。
他说开始了是说打仗开始了，这十几个北国兵弄误会的，以为捆他开始了呢。
对，这就开始了。
好，开始了那就来吧。这十几个北国兵先奔杨七郎来了，瞅这黑脸的不老实，想把他先捆起来，往跟前一伸手，杨七郎一伸胳膊，你们哪一个来捆？一边过来一个，一个人抓着他一条胳膊，使劲往后一拧，
哎，
他往后一使劲，杨七郎把俩胳膊一伸，
哼，
一较劲，这两个北国兵抓着胳膊拧了半天，
哎呦，这个小子劲儿真大，没拧动哎。
又一使劲，这俩北国兵把浑身上下365个骨头节的劲都使上了，头发烧了那直动弹，脸都憋红了，愣没搬过来。杨七郎这俩胳膊在这一伸，像俩杠子一样，
怎么的？
使劲呢，拧不过去啊！就这样的还想捆人吗？起来吧！杨七郎这一使劲，俩胳膊往起这么一拔高，两边这两位脚都离地儿了，练单杠了，在这儿。杨七郎使劲往下一甩，这胳膊，去你娘的！哦，蹦！两位一块来个定墩儿，这定墩儿蹲的重了一点，二位一块尾骨蹲折，终生残废，咔嚓一下子就撂那儿。这俩小子都，哎呦，可了不得了！这俩北国兵坐那儿不动弹了，
旁边这十几个瞅着他们直发愣，
哎，你们两个怎么不起来？
坐爹这俩说，不行了，我们两个起不来了，大概是一波骨折了。这个时候旁边这十几个北国兵呼啦家伙都上来，七郎八郎一看该到打的时候了，屁咻啪嚓叮个咣个叮个咣，
不大会儿的功夫打到什么程度呢，就这十几位全躺地下不动了。
还打不打？
起来呀。
怎么的？打不打了？
哎呀，不打了，大爷你太厉害了，你饶命。
不打了，不打了，好，你们不打了也可要走了，八弟上马。
说着把哥两个班安任等乘华战马，两个人骑着两匹马，带着这十几匹马奔着大宴厅就来了。到这儿一看，真打起来了，这马得送进去。七郎先想到六哥，
六哥哟，你在哪儿？
杨六郎在重围里边听见杨七郎喊他，赶紧的应了一声。七郎听见了，
好，我给您送马去。
他一抬腿，在鸟兽环德胜沟上摘下了这条丈八蛇矛枪。这条枪枪头到枪钻一丈零八寸，拧一拧像龙角海，颤一颤像蛇吐信，明晃晃冷森森，惊人胆吓人魂，吃人肉喝人血，穿通透血往里进，胆小的看都眼发晕，枪缨子大，枪杆沉，没劲儿的使不了，是使他的准有劲。杨七郎端着蛇矛枪大喊一声，闪开了，纵马凝枪杀进重围。他杀进来了，六郎那匹银鬃马可没跟进来。七郎杀进来一瞧，哎，他怎么没跟进来呀？那我还得回去。他拨转马头又回来了，杀出来之后把那银鬃马的缰绳往自己脚脖子上面一套，拨转马头又杀回来了。北国兵一看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个黑小子怎么在咱们队伍里头出来进去像串门一样，太随便了，拦住他。 呼啦一下子全奔杨七郎来了。杨七郎一瞅高兴了，
来吧，你们就快快的来吧。大枪一拧，噗，
一枪穿上俩。杨七郎抬前拔，压后拔，一使劲，嗖，把俩死尸啊甩到半空中去了。这俩死尸在半圈空中转了两个个，肉肉肉肉肉，啪嚓，正掉在北国兵的队伍里头，砸躺下六个，绊倒了十八个。一乱的功夫，杨七郎又进来了，
刘哥给你马。
杨六郎接过缰绳，噌，他飞身上马，摘下虎头亮银枪，七弟快到大宴厅，众王爷将军全在那儿呢。
好，
杨六郎骑上马，使上枪，真是如龙得水，如虎生翼，枪尖点处，血肉横飞，马蹄踏过，尸横遍野。北国兵一看可了不得，这一个穿白的，一个穿黑的，就是拦不住他们。哥两个冲出来一看，这几匹马还在，杨八郎可不知哪去了。不管怎么着啊，先把这几匹马给送走了。两个人领着虎贲队，带着几匹马来到了大宴厅，一阵冲杀，弓箭手把门给闪开了。里边三郎四郎五郎高君宝郑黑虎呼延赞众位王爷全都冲出来了，各自接过自己的战马上马突围。这个时候六郎七郎才知道大哥二哥已经被毒药酒给毒死了，哭不容功夫，满腔怒火凝结在枪尖之上。六郎说，咱们不要按一路走，分头冲杀，南门会合，我爹爹在南门守候着呢。哥几个都听老六的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六郎在弟兄们之中最聪明，有勇有谋。众人带着将士往南门冲杀，六郎七郎两条枪在前面开路，杨七郎撒了个欢闯出来了，六郎呢也出来了，直奔南门。这阵南门这儿，金刀老令公杨继业带着羽林军正和北国名将李仲辉交战。李仲辉手使方天画戟，和老令公正杀的是难解难分。杨七郎来了，催马鸣枪，老远的喊了一嗓子，
老爹爹我来了。
这嗓子 就像在乱军之中响了个炸雷一样，把李仲辉给吓了一跳。李仲辉听见这一声，吓得这么一哆嗦，就这一哆嗦这功夫，老令公手起一刀，砰！李仲辉那脑袋切开亮着了，杨香马到跟前，弟弟，大哥二哥都被他们毒药酒毒死了。
啊！老令公听到这里，我知道了，七郎，快快出城去见潘元帅，让他火速前来发兵援救。
是，杨七郎飞马出城走了。六郎过来，爹爹，您快走吧，这里有我断后路。
吉爷说：“六郎，城中若干将士、王爷尚未出去，为夫怎能先出幽州啊？
爹爹，城门这儿有儿看管，万无一失，您就快走吧。”
不必多言，我问你，那高王、郑王、胡王和随从来的将军呢？
他们全在后头呢。
好，儿啊，为父问你，你大哥二哥中毒身亡，我儿还怕未有？
爹爹，为国捐躯，何怕之有？
好，真是我杨门之子，燕昭儿在，你速速拨转马头，杀将回去，迎接众将士出城。只要幽州城里尚有我军一将一士一兵一卒，我杨家父子就不能撤离。
儿遵命。
杨六郎拨转马头又杀回去了。六郎刚走，这个时候北国大元帅韩昌、韩延寿亲自带领着5000铁骑队顺着城墙根就绕过来。他的这意思是想要把南门关上，正遇见老令公。韩昌手使三股托天闸，哗插盘一响，直奔老令公。老令公是举刀相迎，韩昌的铁骑队是骁勇善战，彪悍粗野，老令公带的这羽林军渐渐的就有点抵挡不住了。打着打着，老令公这个羽林军就往旁边撤，把城门这地方给让出来了。这个时候有8个铁骑兵一瞅城门这个地方让出空来，又打马上腾腾腾全跳下来。这8个铁骑兵知道他们奔这儿来，目的是夺城门，夺完城门之后把城门关上，好不让他们跑喽。这8个铁骑兵跳下马来，赶紧就跑进城门洞来，一边4个这就要关城门。正这个时候，城门外边杨七郎出去又回来了。怎么又回来了呢？杨七郎出城没走多远，正碰上潘仁美的儿子少帅潘龙。潘龙告诉杨七郎，潘大帅说了，北国人马已经去偷营劫寨去了，留守人员正在保驾营寨，告诉杨家将苏苏率兵冲出幽州保护圣驾。杨七郎一听，他赶紧回去送信，带转马头就又回来了。远远的看见城门要关，七郎心想，关城可不行，把我关在外边倒不要紧，把大伙关在城里边怎么能行呢？杨七郎高声呐喊，哎，不许关城。这个时候七郎双腿用力，战马如飞，这匹青鬃马伺机抛开如突弦的利箭，眼瞅着就到了城门这儿。8个北国兵一看外边来的这位，长得是黑中透亮，亮中透黑，狮子鼻的大嘴，大眼浓眉，乌油盔甲，跨骑乌锥，手端大枪，声如巨雷，像火燎金刚，烟圈太岁，谁要碰上准得倒霉。快点，别让这黑小子进来，对，关城。这扭扭扭扭扭扭扭，两扇城门就要关上了。也就在这一瞬间，杨七郎这匹青鬃马蹭马脑袋挤进来了。8个北国兵一看，哎，使劲，别让他进来，急死他。两边一边4个，两边8个一起，这一使劲，把杨七郎就挤到这城门缝里了。